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照着圣经，我们应该已经读完以斯帖记。今天早晨应该已经，如果跟着读的话，应该已经进到约伯记。我发现有一件事情，约伯记大概很难念，所以编这个读经日影的这位弟兄，他也就很快的要我们一天读四章，因为大概这样的话快快读完，也许可以增加弟兄姊妹们的兴趣。我今天早晨我想我们还不能讲约伯记，我们要讲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这三本书。弟兄姊妹不要慌张，一看讲三本书，一本书也讲不完，讲三章三本书，今天不要聚会停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停了啊？不要紧，而且我们今天因为有薄饼，聚会不会太长，信息也不会太长。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三本书一起讲呢？因为这三本书有一个关联，就是这三本书都是说到犹太人在外邦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历代志的结局，他们因为悖逆神，北国很悲惨的灭亡，差不多圣经里就再也没有提起以色列的百姓到达巴比伦之后的情形，到达亚述巴比伦他们就灭亡了，没有人再听见他们提起。而在南国犹大呢，情形稍微好一点，因为神为着新约里面的计划留下大卫的子孙这一个支派，让他的灯光不熄灭，让他的烟火不熄灭，所以以后根据这个应许，主耶稣才从大卫后裔产生下来。为了这个缘故，神就保守犹大的子民，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耶利米的先知里面所讲的，70年之后他们要回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那么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这三本书有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因着悖逆神遭受神的惩罚，他们在被掳之地就想起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以至于在被掳的那些年间出了很多人是在属灵上面有相当大的成就的。我说属灵的成就，就意思说不像从前以色列列王的时候，他们能够有君王统治管理他们，他们有个强盛的国家，甚至所罗门是那样武功强盛一时，都没有了。但是这些人先知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为着神的国热切祷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原则，神把他们交在外邦的人手里，要他们知道侍奉神和侍奉外邦人有何不同。他们抱怨侍奉神是这样难，要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诫命典章，要守各样的节期，若不是这样就不蒙神的喜悦，又要纳上十分之一，又要有各式各样的先祭、翻祭、先千翻祭、赎罪祭、赎罪赎祭，还有各式各样的祭、平安祭，各样的祭物，他们以为麻烦。那弟兄姊妹，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但是他们到了外邦以后呢，根本没有讲价条、还价的条件，外邦的君王要他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甚至你看见，如果我们对旧约有一点历史，虽然还没有读到但以理书，他们要在外邦人那里敬拜外邦的偶像，他们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他说你经过这个金像要在他面前下拜，以色列人也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些宁愿为着神赞助的人是预备寻道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很奇怪，当以色列百姓安逸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侍奉神，等到灾难来临了，整个国家被灭亡了，他们才想起他们在原地耶路撒冷侍奉神何等的好。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悲惨的一页。但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也是说到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神向他们不是终究怀怨。那弟兄姊妹，我一面在讲旧约的时候，一面我相信弟兄姊妹灵里面也有反应，这和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实在很像。我们灵里面的反应，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不知道侍奉神，但是遇见压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却转向主，觉得说还是侍奉神好，还是侍奉神比较有价值，还是侍奉神比较有力量。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读旧约的原因。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神借着以色列人所发生事情记载下来，叫人看见神的工作， 叫人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良、神的忍耐和神的计划。神一直没有放弃以色列人。那从这三本书里面记载，我们知道以斯拉记讲什么呢？讲他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对不起，对，重建圣殿。尼希米说什么呢？讲他们回去重建城墙。以斯帖记讲什么呢？他们讲神给他们新的一个节期，就是普尔节。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来看，我们觉得实在神的恩典已经大得不得了。如果我们稍微再深入一下看，就知道这三件事情能够留在这三本书里面记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仇敌要兴起一切的力量打击以色列人，叫他们没有自己的敬拜，叫他们没有他们的见证，也没有他们的保护，甚至到一个地步，整个民族都落在灭种的危险里面。我们离开圣经，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犹太人被抛在列邦中间，好像皮球抛来抛去。他们在外邦中间，世人都以色列犹太人，我们都不喜欢犹太人啊。所以呢，我要说的，在旧约里面只称他们的犹大人，到了新约才称作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的时候，人才称他们犹太人。那么犹太人跟犹大人有点不一样啊。犹大是赞美，犹太的意思呢 ，Jew 是从 Jew 这个字来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讲这些。这是你看见以斯拉的时候，第三点，我们从这三本书里面看见，忽然一下。波斯王古列就居然下一个诏书要以色列百姓回去重建城墙。所以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君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有时一个最恶劣的君王竟然会做出神旨意中间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见亚哈随鲁王在那个时代里面，在那一个他们恢回的时代中间，有几个君王是在神的手里面，神叫他完成命令的。波斯君王就是在这样情境里面，头一个是古列，第二个是亚哈随鲁，第三个是大利乌。那弟兄姊妹讲到大利乌，很多人想起来了，原来但以理的时代就是大利乌的时代。那弟兄姊妹们，这三本书讲的情形其实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很多很多。假如没有读过从创世纪到历代志，就不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会躲到亡国的命运里面。假如没有这三本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我们就不知道神还能从那些失败中间，从废墟里面给他们复兴的机会。那么以后你再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实在明白先知书里为什么这样讲了。你就知道在他们还没有灭国的时候，先知怎样恳切的劝导以色列百姓，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归向正路。这些先知叫做被掳前的先知，以后他们一直犯罪，一直违抗神，一直不肯顺服，到了一个地步没有法子可救，他们就出离。所以那时候就出了被掳时的先知，以西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被掳的时候，在以色列中间一路被掳的路上，还对神的儿女讲积极的话，说明神放弃他们的原因，也告诉他们说神不会永远放弃。以后当他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所罗巴伯在那里修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遭遇多少的困难。犹太君王那些外邦君王好像是已经发了命令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中第二个君王又忽然变卦了。而且他们在河西一带的人就上奏本说谗言进攻以色列百姓，说是这些人是要造反的。他说有一种人可世人不一样，他们是要谋反的。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一再都可以看出来，待会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就知道。那这些轨迹中间，先知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些先知就开始起来说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他们先知的预言都记载在小先知书里面。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形里面，勉励所罗巴伯不要灰心，你的手要刚强，要建立圣殿，为神的名要起来征战。而且他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一定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三本书，如果你读了以后，你才有机会去读先知书，而知道三种先知的不同，他们在说话当时不同，情况不同。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一读以斯拉记这几节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今天嗓子不太好，所以很需要弟兄姊妹帮忙，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
归回的人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亚哈斐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奏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好，我们再读十二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据实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城，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好，我们读第十八节。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查考，得知此城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你知道这些话，亚达薛西的命令起来上去以后，一副官样官腔就下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些违反神的敌对神的百姓，不容他们建造的这些人，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人和世人不一样，他们要独立的，他们是反叛王的，他们把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把这些城墙拆毁，神的审判当作人手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说这个城是不能建，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建造的工程加倍的困难。那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所有旧约一些事情对于新约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在建造一座新耶路撒冷，我们也在看不见的城上面，在这座新耶路撒冷里面一直的建造。前次徐华弟兄来讲新耶路撒冷如何降下来，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这些事情都是在预表里面说到属灵的建造。更容易了解，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建造一座灵宫。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只不过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建造一座圣城，建造一座圣殿，重新在那里恢复他们的祭祀。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你看好了，现在的犹大以色列国还是想要恢复圣殿的侍奉，圣殿的祭祀，而不可得，神的时候没有到。那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亡国的痛苦，他们深深知道他们违背神、无神的痛苦，他们要恢复圣殿的祭祀。你不要以为今天犹太人落在外邦，很多人不信神，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因为心中为了神的意思回去的。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能这样讲，当时都是为了神的意思回去的，他们实在是受够了在仇敌欺压底下的那种痛苦，他们要回去建造圣殿。那弟兄姊妹们，这些圣殿的工程我们读一读就知道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一手征战，一手拿兵器建造城墙，一手 一半的人在防守，一半的人做工，做工的人还要手里也拿着兵器，而且为了建造城墙，许许多多耕种的事情、买卖的事情都停止下来。而你看他们建了城墙，看起来不如以前那样光辉。他说这些城墙，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说，狐狸上去一下就刺倒了，好像散布的什么。弟兄姊妹，这说他什么意思？他们在人的眼前被藐视，但是他们的心向着神，神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神的国度不再看见，也没有君王。昨天有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在我家里商量暑假时应当怎样读经祷告，他们定了一个题目，其中就是说当暑假他们要讨论说新约和旧约什么不一样，新约和旧约什么相通的，新约和旧约什么不一样。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各位，在这里就看见新约旧约不同。旧约里所做一切的预表当然对于我们新约子民都有帮助，叫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患难是什么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神的意思不仅仅是为了外面那些建殿里，神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要让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儿子，成为那位统管万有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神应许说，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说，神要应许把他主大卫的国给他，让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样讲的？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需要等候这一位君王？因为他们亡国。哦，弟兄姊妹们，从那些历史的事实马上就发现新约里面的运用。主耶稣是要来做王的，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所有人类的君王。今天我们如果不明白神不能做我们的主，主耶稣不能做我们的君王的话，我们是跟犹太人一样可怜的，没有一个真正侍奉的目的，没有一个真正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因此当我们越在教会里面侍奉，好像照人看我们越和世界脱节，可是让我告诉你们，每一次当我看见世界上的人在那里侍奉而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实在感谢主的怜悯，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自己弟兄姊妹来往忘记了，你不要忘记世界上的人他们所争的东西都是不值一笑的。昨天我看一本书，我想很多人也看见，哈利路亚欧巴桑，那里讲到崔子石牧师，他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在主呼召他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连聚会也不聚会的，他的母亲很爱主，一直为他祷告，他去做了一个生意，大赚其钱，那是刚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以韩国采取保护政策，不许外国东西进口，他们的纺织品所需要的那些器材都是自己生产，大概他们需要一种梭子，做纺织品需要一个梭子哈，把那线从两边穿来穿去，不管你机器怎么进步，还是要有梭子来穿的。那么他就做这个东西，所有的纺织厂都要跟他买，他的财产多得简直不能算了。哦，出去是好几个人牵着他公司包，还有秘书天天跟着他，出去开大汽车，舒服得不得了。他还是教会里面妇女部的会长，但是聚会都不聚会的。有一天，当然他的母亲很早就警告他，有一天忽然一下他所放款的公司倒闭了，不是公司，银行了。那个银行把他的一看生意不行，整个银行倒闭，那个总经理把钱卷走倒闭，他周转不灵，公司马上垮下来。因为你说哎，他这么笨，为什么不把资金分散一点呢？那做过生意就知道，你跟一个银行做事跟几个银行做生意不一样，他资金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就这里哈，这里银行大家我们是小的存款户都有保护的，一个人40000块钱，但你钱多了怎么办？一点保护都没有，崔子石就一下子垮下来，想要自杀。他的故事很好，你们去读他见证就好了，我不需要讲。那弟兄姊妹们，这说到什么？那些没有神的人，那些不侍奉神的人，他们的心在世界里面粘得这么紧不能放的，有一天发现都是虚空的。神怜悯他，崔子石的母亲在临终的病床上面为他祷告，他的女儿跟他的母亲差10天一起过世，公司又倒闭，三件事情，这一年没有一个人比他受更大的打击。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的光景里面，他的心回转归向神。你看奇妙不奇妙？有谁能预测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有一点侍奉神的机会是小事啊。 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太大的一件事情。难道神一定要像管教以色列百姓这样子他们才回头？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也需要经过这样事情呢？感谢神，他们今天所做的在人眼中看是微小，但是他们专心意向着神，侍奉神。你知道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犹太人遭遇四方面困难：仇敌要破坏他们的见证，城墙受到一个见证，也受到一个保护；仇敌破坏他们的侍奉，仇敌要破坏他们的，不给他们任何的保护；最后仇敌甚至要杀灭他们整个的生命。你读读以斯帖记就知道，犹太的对头亚甲人哈曼要把他们整个民族消灭，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读读以斯帖记第三章。我想弟兄姊妹读了圣经跟着读的人旧约都知道这些人物的关系，不过我对于那些新来的人或者没有跟上的我要稍微提一下。亚哈随鲁王第三章，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莫迪改可能是一个小官，可能是一个犹太人，莫迪改是个犹太人，可能是在门口当差的一个小官，圣经里没有详细记载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官位。他们天天劝他，在第四节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干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有一个诡计，要把所有的犹大人都灭种。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不肯跪拜他，这个人叫做莫迪改。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他说，我就捐一万塔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你看，拿钱证明说他实在是为了王的利益，他也肯捐钱。那么弟兄姊妹们，亚哈随鲁听见这个消息，哈曼给他的资料是什么呢？有一种人和别的人不一样，他们不守王的律法，守的是另外一种律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他们应当守耶和华的律法。那么基督徒，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也是独居的民，也是不一样。假如我们真正遵守神的律法，就不一样。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律法远远好过世界上的律法。如果我们真正肯遵守的话，我们不需要依靠世界，世界反而要羡慕今天我们的制度做得多好。弟兄姊妹们，亚哈随鲁王的原要杀灭犹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王的律法，而遵守另外一种律法。那这是不是今天基督徒受攻击的原因呢？我们不与他们一样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他们就以为怪我们；不是一样犯罪，他们就以为怪我们。看见那些暴力的事情，我们心里不安稳；我们看见没有怜悯的人的事情，我们不同意。是不是这样？谢师母的姐姐受伤要开刀，主的话临到我，主告诉我是为了主做的。你们知道这意思？所有一切为了我们自己家里人所肯摆上的，也是为了主做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跟世人不一样。这就是今天最大仇敌攻击教会的原因。而我们要跟世界妥协，结果是什么？只有莫迪改一个人不肯在哈曼面前下跪，这就成了 犹大整族灭种的危机吗？是。但以理在巴比伦也不肯侍奉偶像，他的三个朋友也不肯侍奉偶像，就成了受攻击的原因。那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都不是在犹太国发生的，是等到掳到外邦才发生的。刚才我说今天仇敌的工作要毁灭神儿女的生命，要毁灭神儿女的侍奉，要毁灭神儿女的见证，也要毁灭神儿女的保护。是不是今天仇敌还是一样要毁灭神儿女的生命，用许许多多的办法来污染，来跟他们混杂？尼希米记和以斯拉里面两本书里面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邦通婚。为什么外邦通婚不行？我们不要讲犹太人是那样守严格律法的问题，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家里人没有信主，一定是把你拖下来；如果我们全家不能同心侍奉主，一定是每个人侍奉主人都受牵制。你没有力量影响那些不信主的人，你就被影响。当然神也有应许，如果我们真正好好侍奉主，绝对不会这样。今天我们做招待的弟兄父母亲来了，因为他们不信主，他自己也不能来聚会。弟兄姊妹，还要我多说吗？如果你不能把你家里人带到主的面前，你一定受影响，没有第二个路。所以神才告诉我们不要和外邦人通婚，这是旧约。今天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能同父一个。有人告诉我说啊，周弟兄，那个不是指的婚姻讲的，是指的一起做事讲，那更好了。你不要和不信主的人一起合作，因为你们的原则不同，你们做事的方法不同，那一个要用许多不合法的手段，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这是我的话还是圣经上的话？仇敌就用各种的方法要把神儿女的生命毁灭，如果不能毁灭，暂时叫他软弱也好，但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盼望是希望把整个犹大人从地上铲除。亚哈斐鲁的旨意下来，整个的通国有12个月时间要准备残害犹大人。从1月开始就发这道诏书，在12月13号那一天，整个犹大人没有一个得以逃脱。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办？莫迪改就差遣人，莫迪改头一个他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在朝门口在那里禁食祷告。你知道穿了麻衣的人不能上朝，所以他的女儿，就是他收购养女的以斯帖，已经做了亚哈斐鲁的王后，这也是奇妙的一个安排。以斯帖做了王后，却看见莫迪改穿上麻衣，他知道不对，就打发太监去问什么事情。莫迪改简单的告诉他说，我们的仇敌亚甲人哈曼已经借着亚哈斐鲁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要所有犹大人灭种。他说你一定要去见王。以斯帖说已经有一个月王没有召我，照着波斯伯的例，如果我擅自见王，如果王不向我施恩典，我是犯了罪，没有命了。但他说为了这个缘故，莫迪改说你不要想你在王宫中间强过任何的犹大人，犹大人要从别处得解救，但是你和你的夫家都必灭亡。哦，莫迪改很厉害。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留在世上，我们应当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没有去影响世人，反而利用这些影响力，我们没有影响他们信主，反而利用这些影响力得到我们自己要得的财富。刚才我讲的崔子石，他后来侍奉主的时候，别人看他真是可怜啊，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他们说女社长，哦，不得了，从前这么呼斥，这么多人跟着他的，今天去服侍几个瘸腿的，服侍几个被鬼附的，服侍几个生病的瘫痪的，这有什么前途？但你不要，你晓得，你如果看这本书你就知道，现在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从服侍几个瘸子，服侍几个生病的，服侍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开始，别人看你在做什么，用你的影响力，用你可以去得到很多很多利益。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许许多的能力，我们有好的教育，有好的地位，有美满的家庭，我们有很多朋友来往，但是我们有没有利用神给我们这些才能去帮助他们信主呢？还是满足于活在一种高尚的社会里面就满足了呢？你知道中国人是很厉害的。我昨天讲一个笑话，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看见黑人为什么都开大汽车，我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哦，在东岸，原来黑人买房子受歧视，他们买不了房子，钱怎么办？当然就买车子。我开在我车子里面，你怎么样也管不着我。所以你看，当初我20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最好的车子 Cadillac、Lincoln 都是黑人开的，因为他买不能买房子。你知道我们活的社会在加州还是一样，有各种关闭的现象。我不是说这社会制度问题，但是我们就挤到上流社会里面去了。别人买不起房子，我们有办法买。买房子进去就住在里面，三五成群，一群一群的枪枪都出来了，中国城出来了。这是做什么？为了表示我们的身价与人不同吗？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中国人愚昧，中国人很聪明，但是是为了我们自己呢，还是为了神？犹大人，神应许他们说，如果你们侍奉神，你们就但居上不居下，这是神给犹大人应许。但当他们违背神，没有侍奉神的时候，在万邦中间赶散，被人追赶。但是感谢神，虽然仇敌要一切力量毁灭犹大人，毁灭他们的生命，但是犹大人蒙了解救。莫迪该就告诉以斯帖，你要进去见王。以斯帖说，好，我就违例进去见王，但是你要为我祷告，我自己和我的宫女也要禁止祷告3天。他们去了，其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奇妙，一件一件事情奇妙，把整个哈曼的计划都转变过来。最后哈曼被挂在自己所做的一个架子上面，他的家产被充公发挥给以斯帖，以斯帖把他给了莫迪该。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个人的得胜不算什么，以斯帖心里面还想怎么样叫整个犹大人蒙解脱。亚哈斯就说，按照波斯王的例，凡是用玉玺盖上印的，没有人可以更改，那道命令已经出去了，那一天所有人是要进攻犹大人，怎么办？亚哈斯就说，我再给你一个诏书。什么诏书？就是犹大人可以自己起来反抗。弟兄姊妹们，神没有不叫仇敌进攻他的百姓，但是神却叫我们能够刚强，靠着耶稣基督站立，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能够灭尽他的火箭，还能够得胜有余。这是神给我们应许。神没有叫仇敌软弱，却是叫他的儿女刚强。你要等着世界来改变，来接纳基督徒，你要叫世界接受福音，没有那回事。你要叫他们不反对神，没有这回事。唯一的办法是神的儿女刚强起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怎么刚强？怎么样才会叫我们刚强？我们的膀臂怎么样才会有力？如果身体的力量需要你操练，属灵的力量不需要操练吗？你如果不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你有能力吗？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很久没有来，她生病在床上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我里面有极重的负担，我就为她祷告。我打个电话给她去，她的先生接的电话，告诉我说，周弟兄正好你打电话来，你怎么知道她有问题？我说，我说不出来，我灵里面伤痛，为她非常难过，所以我打电话给她。他甚至不能起来接电话。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属灵世界上不操练，我们的灵里面怎么会有力量？ 你不要以为我们到处走走跑跑看看人，教会会被建立起来，没有这回事。如果我们不在复旦主的面前祷告，不会有教会被建立。我再说，不会有人被建立。我们今天做的工作不是外面人看得见的，我们在家里有多少祷告，为着神的儿女有多少摆上，为着神的国有多少祷告，就是真正的工作。也许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侍奉，都不是假的。这个叫我们的膀臂刚强，有力量。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普尔日到了，12月13日，就是恨恶犹大人的人都起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犹大人却聚集在一起，保护自己，刚强的胜过仇敌。弟兄姊妹们，不要怕，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上的还要大，但是我们却需要照着神所命令的，神所应许的，侍奉他，爱他，接受他，为了主的缘故起来征战。好多的事情都是征战里面所得着的。感谢主，犹大人遭遇的危机，仇敌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他们除灭他们的生命，除灭他们的见证，除灭他们的侍奉，除灭他们的保护。但是所有的原则都一样，你看尼希米做的不是一样吗？他曾经在仇敌面前夸口，在那些不侍奉神的外邦人面前夸口，所以他不能够求王差遣马兵送他回去。以斯拉不能差遣马，叫君王差遣马兵回去，他说我以为羞耻，所以他就在亚瓦他河边在那里进食祷告。然后他说，当他这样进食祈祷之后，耶和华的手，施恩的手帮助我。以斯拉回去的时候，这样少的人，带着进食祷告的结果，他手里面带着圣殿里面的器皿，金银器皿，回去的时候果然遇见仇敌，但是神帮助他们得胜。尼希米也是一样，当他遇见危险是怎么办？那个森巴拉，荷兰人森巴拉，用各样的坏话攻击他们，毁谤他们，要下他的手发软。他说的话还是跟从前攻击以斯拉一样，他们要自立为王，说尼希米神长要不听中央的调度，要自立为王。尼希米怎么办？有人劝他躲在圣殿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我看你怎么样，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气来读这句话。你可以说，哼，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但是我想以斯拉不是这样讲啊，尼希米不是这样讲，他是带着无可奈何但是有决断的态度说，像我这样的人能逃跑吗？我逃到哪里去？尼希米逃到哪里去？他不逃，他不走。仇敌说，你下来跟我们商量。他说，我现在手里办大功，不能下去。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是专心依靠神的人，神叫他们得胜。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依靠什么？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建立教会，没有第二个目的。在世上我们要什么？我们就是要建立神的百姓，要叫每一个人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叫每一个人是能够认识神旨意的人，就教会里面有团体的侍奉，有祭司的体系，有整体的侍奉。今天下午就要开侍奉聚会，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是在发展一个个人的工作，而是照着神的旨意，把圣经里面的应许，就是神的心意呈现在我们中间。圣经告诉我们，神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教会就是神自己居住的所在，借着圣灵住在你我中间。我们每个人目的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不晓得我怎样在神的面前交账，若是有一天主说我们的工作不行，但弟兄姊妹们，不仅是我的责任，也是所有神儿女的责任。 我个人固然受亏损，因为我没有忠心，但是 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需要交账。圣经也说，站在受教者的地位，保罗劝他们，或者写希伯来的作者劝他们，叫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属灵上长进，好叫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还用我多说吗？圣经的目的是清清楚楚，今天我们蒙神的呼召是为了他荣耀的目的。以色列人在外邦中间，在被掳的时候，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压力，今天跟我们一样，如果他们靠着神能够站住，我们也能靠神站住。仇敌要用的世界上各种引诱毁灭我们的生命，用各种不善纷争要叫我们没有法的侍奉，各种事情叫我们软弱，手不能举起来，不能见到圣殿，我们都觉得说哦，挥主甚多，刚才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哪一个侍奉的人不这样，不这样觉得？哪一个真正建立教会的人不这样觉得的？哪一个爱主的神的儿女不觉得说我们力气不够的？尼希米鼓励他们，我们就甘心乐意的侍奉神，一切的难处都过去，一切的压力带给我们更多的生命，圣殿建立起来了，城墙立好，以色列的百姓在外邦人君王手中蒙了拯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信心，能够这样盼望。求主祝福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在主面前心愿，让神的话深深种在我们里面。